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2月4日，今天星期二。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川普对中国的关税10%呢正式开始生效。在昨天川普的关税从2月1日宣布开始之后，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分别呢和川普进行了沟通，暂时呢对这两个国家25%的关税呢摁下了暂停键，在30天之后再去观察现在他们有是否达到川普要求呢，在毒品以及非法移民方面做到了川普的要求。最后呢，这第一波的关税大棒呢只剩下中国了。那么中国呢对此的回应则是今天的他的商务部，包括他的关税协会还有海关总署等等，发了4个反制裁命令。那么对美国呢也进行了一个贸易反制裁，并且呢对 Google 以及之前所 NVIDIA 要进行的垄断调查呢都已经开始呢去重新启动。另外呢还要去对 Intel 啊，那这是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所谓的贸易战一个正式开打。虽然呢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压力，从昨天到现在川普上任之后，这个贸易关税到底怎么去做一直是市场上观察的非常紧密的这个地方。那么对加了关税之后是否会引起了通胀等等，包括呢这个关税是否造成了盟友之间的这种龌龊，还有呢关税到底会不会永久的去持续下去。我昨天就为大家讲了，昨天的市场呢是没有太担心。今天呢我们看到虽然中国这边进行了关税反制裁，但是美股呢则是以反弹的方式来表达了他们不太 care 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所有的消息仍然是围绕着这个关税的问题，川普的各项政策的问题呢所展开。今天我们看到呢美股呢是上涨的，尽管这个关税的问题呢尚未解决，担忧还仍然存在哈。但是呢美股是以钱来表示了对中共的这种所谓的反制措施的不在乎。今天呢在一会儿我会详细的为大家讲一讲它的4项制裁措施都是哪些，还有呢第5项已经在路上又都是什么东西。所以呢美国呢对美加两国的关税推迟1个月呢，还有呢市场在消化呢最新的公司的财报还有经济数据。今天呢美股呢全部都反弹，包括呢在昨天啊一直是承压的科技七巨头呢都是领军呢才是回调。然后我们看到纳指和费半指数呢也回升了超过1%。美元呢则是走弱，10年公债殖利率呢也是下降的。今天的经济数据有这个耐用品订单的数据哈，大幅度的下降。那这个呢一会儿我们也做详细的分析。所以和昨天的市场开盘的时候这个波动呢在昨晚就已经有缓和，今天的明显的哈就是情绪呢已经开始回调了。道琼今天上涨了134.13点，涨幅 0.3%， 报44,556.04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62.06点，涨幅 1.35%， 收报19,654.02。 S&P 500指数上涨43.31点，涨幅 0.72%， 收报6,037.88。费半今天上涨了51.78点，涨幅 1.05%， 收报4,976.59。这是今天的几大股指的主要的表现啊，那全部都是上涨的。虽然呢涨幅没有很高，但纳斯达克呢昨天是跌了 1%， 但今天呢已经是回调了，也呢收复了昨天的跌幅。今天呢还多了一个 0.35 哈，今天整体呢是上涨了 1.35%。 S&P 500指数昨天是 0.8 哈，跌 0.8， 今天的回调 0.72 啊，回升。所以呢基本上昨天的失地呢全部都已经收复了。今天美国的几个科技天王今天是全数拉升的，昨天我给大家分析了哈，是有受这个影响的，几个受影响，几个跌幅比较大，有的跌幅比较小。那像今天呢则是全部都是拉升的， Meta 涨了 0.96%， 苹果昨天是大跌了3点多%，对吧，今天回调上涨了 2.1%， Alphabet 呢 上涨了 2.56%， 但是盘后 Alphabet 大跌了 8%， 所以明天市场会非常的震动。 AMD 大跌，这个 Alphabet 是大跌的，一会儿我们再说啊，它的业绩不如预期。微软呢上涨了 0.35%， 亚马逊上涨 1.95%， 非半股呢也是普遍都反弹，昨天呢都是大跌的，今天呢则是 回弹了的。包括呢收盘的时候 AMD 啊大涨了 4.58%， NVIDIA 呢昨天也是跌了超过 3%，今天呢涨了 1.7%、然后像博通也涨了 2.16%， 台积电呢今天也涨了 2.13%、这是芯片部分。我们看几个经济数据吧。今天报道的是美国去年12月份工厂的耐久材订单月增呢是负的 2.2%、预计和预期呢相符，前值呢也是，就是耐久材的这种12月份的订单呢是收缩的，十二月份工厂订单的增率呢也是负的 0.9%， 超出预期的负 0.7%， 前值是负的 0.8%， 工厂订单和耐久材呢都不好。去年呢职位空缺呢这部分是报760万个，也逊于预期的801万个，前值是815.6万个，职位空缺不多，然后呢最近呢都在大裁员。今天还有几个裁员，这个美国的那个叫雅诗兰黛对吧，他们裁员7000人啊，他的业绩不好。还有呢昨天是 Salesforce 要裁1000人好像啊，然后呢现在呢政府这边马斯克呢在大幅度的再去砍人事的这部分。那这部分呢也是虽然已经给 offer 了，给你6个月或8个月的这种 package 哈，让他们自动辞职，但是呢，接下来不辞的话，这部分也是啊，会像参选有10000个那个美国国际开发署10000个员工现在都给停了哈，都不让他们再去这个接触他们所有的这些文件呢等等啊，这些呢都会带来人事啊等等方面的波动啊，这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工作的这部分，现在的工作的空缺呢又没有那么的多，在未来的形势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之下呢，还企业还不敢去大幅度的去扩张哈。虽然有一种乐观的情绪，股市走在前边，所以呢现在不要乱辞职哈，这个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哈，工作的 job 没有那么多。今天呢也是吧，因为这个12月工厂订单意外的大幅度的下滑，所以也是给美国的经济呢带来一波担忧的这种情绪。美债殖利率呢今天全数走低，两年期美债殖利率呢下跌了5.1个基点，现在是在 4.213%， 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下跌了3.1点，在 4.511% 震动。这个位置呢已经是从12月18号以来的最低的这个位置，前一段时间涨得非常的厉害，一段时间都来到5以上了对吧，现在回来了。三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现在也跌了2.4个基点，在 4.747% 上下震动，也是呢12月20号以来的这个低点。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像这个12月份的工厂订单负的哈，跌了 0.9%， 这是从去年6月以来最大的跌幅，也逊于华尔街的预期。那么这个订单没有，工厂不去订单，不买原材料，那这意味着什么呀？美国经济是不是要放缓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吧。然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呢，职位空缺大降到760万哈，是3个月的新低，显示着失业者找工作可能变得更加的困难。这760万个的空缺数，这里边还有可能是不实的。然后再加上呢，现在呢，这种经济学家都在抄什么呢？关税要加剧通胀啊，然后呢，联储就没有降息的空间呐，关税会预计损害建筑业呀等等，会导致整个经济的裁员呢，哈，就一大堆的这种说法。这是这个舆论了哈，这是舆论。然后今天呢，旧金山联储的总裁Mary Daly 呢，他是说美国的经济状况还是良好的，并且呢，央行无需要针对川普政府推出的政策呢做出一个快速的反应哈，这是没有快速的反应啥意思呢？那就是不会降息嘛，不动嘛。瑞银的高级分析师呢则认为，任何一个强劲的数据都将进一步的鼓舞 联储鹰派的这种士气，并且呢有助于推迟下一次降息的预期。目前呢对今年首次降息的预期已经反映到了利率市场当中，最早恐怕也要六月份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济的数据和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解读。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原油期货呢从最低点啊日内呢开始回升，但原油呢仍然是跌了 0.6%， 每桶是72.7块。美国的今天的黄金啊在尾盘的时候呢黄金仍然上涨 0.96%， 每盎司报2842.1块。这个呢这一波的这个行情啊仍然是上涨的哈，不断的刷着盘中历史高位啊等等哈。所以黄金的这个黄金呢、啊、白银呢、啊、等等这一段时间都涨得蛮厉害的。比特币呢价格还是维持在高位哈，那之前呢大跌了15%，但是今天和回到了10万，今天现在呢交易价大概在98000左右上下震荡，98700。今天的这个走势呢显示是投资者并没有陷入一种恐慌哈，科技股呢表现得也非常的强劲，市场呢混暖的迹象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今天盘后 Alphabet 和 AMD 的这个财报不如预期，所以明天市场我觉得会有一些波动哈，大家要注意去观察，最近的波动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分析师们就在解读这些数据啊，那就觉得呢职位空缺的这个数据呢显示着劳动力市场的成长呢开始逐渐放缓了。那么这个数据呢大家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那么这个对联储和市场可能是有利的，也就是说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哈，这个可能变成这样一个行情。因为你想啊，工作机会不多，就业没有那么好，这对经济来讲不是个好消息。但是呢，如果经济不好的话呢，联储就可能提前降息，所以这是市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哈，就对美联储和市场有利，讲的就这么个道理。然后呢，也有些分析师呢就在分析说，关税问题啊，并不会像希望的那样迅速的消退，但是呢，企业的这些业绩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更大的背后的问题呢，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还是处在这一个长期过程当中的一个开始的阶段，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谨慎行事。基本上呢，分析师都认为未来的市场波动啊，还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他们认为呢，现在我们处于美国啊。是股市牛市的第三年，而且呢估值是非常的昂贵，甚至可以说估值是完美的，但是呢现实啊，大家要看现实能不能支持这么高的估值。所以呢基本上分析师都认为啊，这样一个波动性恐怕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啊都会持续不断，大家呢会继续的了解通胀的情况、联储的行动，还有呢消费者信心的强度啊，到底大家花不花钱。这是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还是给大家呢去讲一下美国川普哈，就是和中国之间的关税的问题。这个呢和中国市场上没有对此呢有更进一步的反应，但是我们昨天看到了，当加拿大和墨西哥去缓和了这个关税之后呢，炼油厂啊，包括福特汽车呀等等相关的企业的股票呢都开始大幅度的回弹。那么美国和中国的这一次的贸易战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讲一讲。因为呢我们回头看一下呢，就是川普从2月1号开始呢宣布的三个国家的关税呢，中国看起来似乎是最低的哈，是 10%。加拿大和墨西哥呢有25%的，但是呢人家呢就马上就停了，最后呢只剩下中国这边的 10% 了。再加上此前呢拜登他们也都维持了川普的一些关税哈，301的一些调查呀，已经有一个25%的这种关税了，再加上这个10呢其实就已经达到了35%了。所以呢你别看呢这是10啊，那么其实对中国的力度呢是蛮大的。那么今天呢中共呢是本来昨天川普已经放话了，他说呀我们周二可能就会做会谈，结果今天早晨凌晨中共呢祭出了4项哈这种惩罚的措施。那么这个呢明显呢就是不太给川普的面子。那么川普今天呢也被白宫记者呢问到了这个问题，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呢凌晨哈，那 川普呢和对中国的这个2月4号凌晨对中国的关税呢是开始正式开始实施，于是呢中国这一部分呢则是对此呢直接啊他们是比较硬的哈，就用他们的题目叫做反制四连发。中国国务院的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呢，从2月10号起，今天是4号哈，2月10号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增加关税，包括煤炭、液化天然气增加15%的关税，而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的汽车和皮卡则增加10%的关税。大家注意听哈，这都哪些东西。然后呢第二项呢则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总则，他们宣布呢对 Google 因涉嫌违反中国的反垄断法已遭立案调查。不过呢公告当中并没有说明谷歌到底什么地方违法了，他也没讲。同时中国的商务部也宣布对美国的时装品牌 Tommy 还有呢 CK 的母公司 PVH 集团和基因排序公司 Illumina 列入不可告实体清单，原因说这两家美企违反了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了与中国企业的正常交易，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这个 PVH 呢在去年9月24号就对他已经启动了不可靠的实体清单调查了，说呢该公司涉嫌对新疆棉企呢采取了歧视性的措施。同时呢中国商务部辖下的海关总署宣告从即日起啊，从今天开始对钨、铁、钚、钼、铟等在内的5类金属实施出口管制。所以呢这是今天看起来很凶猛哈，15%的关税。然后呢川普呢他说美国对华关税哈只是一个开场白啊，只是一个开头。而且说是如果我们无法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关税会非常非常的高啊，关税会大幅度提高。这是今天川普在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呢中共呢公布出来这件事情之后，记者白宫记者就问呢，说对于中共的这种关税反制措施你有什么回应啊，川普说的it's fine 啊，就没关系，他说我们会做得很好。然后呢他就讲到，他说中共啊，他说和美国，他说有10000亿的顺差，拜登政府呢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们会拿这个钱武装他们的军队，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会做得很好，我们会有很多的办法，这是今天在白宫的对这个回应的。然后昨天呢他本来已经宣布了哈，说要在周 2，也就是24小时之内就和中国进行会谈，结果习近平打了他一耳光，没跟你谈，然后还给你来了一个反制的措施。于是呢白宫官员随后就确认说周 2啊，也就今天不会进行通话了。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呢川普就对应这个事情说我不着急啊，不，习近平跟我们不通话的话我们不着急哈。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也现在有消息说呢可能明天啊，明天就会进行通话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呢，就是中共的这几项措施，大家可以看到哈，15%的这个关税，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对中国的出口占的比例非常的小， It's nothing 啊，对美国来讲。那么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和皮卡呢，其实也不多哈，就是进口的这部分也没有那么多，加征10%的关税，基本上对美国来讲不伤筋动骨。然后 Google 这个呢更可笑。Google 呢已经都撤出了中国了，他跑这儿呢又涉嫌他违背中国的反垄断法，又什么立案调查，对吧？这很奇怪。那么 NVIDIA 你去罚他去吧，你不罚 NVIDIA 这边美国也不想让他出口你中国，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他也还有这个什么 PVH 对吧， PVH 这个也没有什么，去年就已经开始折腾这件事情了，他在那块也没有什么，这个人家不跟你俩扯了，不想用你的这个，根据美国的这个法律不会用你那些来路不明的棉花。那这些呢都就是你就听到了他这所谓的4项制裁，什么第五支箭在路上，第五支箭是什么呢？他们要对 Intel 啊也要进行这种制裁或调查的措施，对美国他的这些方式和方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所以这就是中共的这种对内的宣传哈，就他也因为这个国内的人又赞扬上了，那些网红们又开始 害上了。网民因为这还在过年嘛，中国大陆还在过年，截止到当天他们那边，就咱们今天早晨他们晚上的七点半，基本上对美中方回应美国部分进口商品增加关税的词条呢，只有130万的阅读量哈，没有什么。但是呢，围观的这个中国网民呢，这种爱国情操哈，还是呢害得很。比如呢，他们就有的说，哦，这是礼尚往来呀，还什么对等反制，就是这个，这就叫对等反制啊。还有呢，留言说赞扬中国官方对美企的反制，说叫做蛇年新气象，开工大吉，是时候多查查了。然后还说呢，赞扬中共干得漂亮哈，等等。现在但也有明白的啦，也有少数的网民就质疑说，你调查谷歌干啥呀？ Google 早就宣布退出中国的搜索引擎市场了，现在留在中国那边就一部分广告，还有些 AI 与技术的研发和云服务等等，这也是中国那部分呢需要这个，还需要这个到海外做广告的。所以呢，一个位于云南的科普的博主呢就说，真是活久见， Google 公司居然能在中国大陆垄断经营所以挺有意思的。那么他这样子去做，大家就知道了哈。一方面呢，他其实就在好像跟川普之前给自己增加点砝码，他这砝码太轻了吧，也没什么分量，那他做这个干啥的呢？所以聪明的人都知道哈，中共呢历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叫对内大内宣，让大家呢害起来哈，就好像你不怕美国啊，就是就美国啊，你看他还弄点小技巧，本来说好的24号我也不跟你，先不跟你谈哈，断这个架子端的十足，关键起啥作用呢，对吧？你想报复美国，反制美国，增加美国谈判筹码，恐怕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吧？但是呢，美国啊，川普这边呢对中共的这边牌太多了，他一上来就已经责成去调查美中之间的所有贸易协定，然后呢用301啊进行各方面的几个领域方面的深度的调查等等哈，包括呢最近伊隆马斯克呢，他已经是 CIA 和伊隆马斯克都已经拿出来报告，说到呢 COVID-19 的这个病毒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这两天呢 Dodge 呢他去把国际他封掉了一个机构嘛，不是他封啊，就他报告了之后呢，川普下令已经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那么国际开发署呢，他们这个钱啊太令人震惊了，他们这个钱呢也是给了中国武汉病毒研究室啊，然后呢这些钱最后都跑到那儿研究病毒去了。还有呢，通过美国的其他的一些机构，什么杜克大学呀，各其他的几个大学，还通过美国的这些研究健康中心，这个钱过了一手之后都进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所以马斯克呢在大叫，他说太可笑了，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美国人纳税的钱呢通过这样的方式都进到了中国的病毒研究所里边，然后呢研发生化武器。他在前天晚上的这个 X 的一个 Live 的节目当中，他直接用的是生化武器哦。那么他这个呢就你就知道了，这件事情是已经摆到桌面上来了。川普认定的 CIA 的新局长呢公布的上任以后公布的第一份 CIA 的报告，就是关于COVID-19 病毒来源的问题，也说了是实验室泄露，所以这一章呢将是一颗王炸。那么怎么样去这件事情能不能要去赔偿？美国这边呢，这是还得一张一张的牌都会呢去摆到这个台上和台下的。那么昨天呢，我也给大家讲过，《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个独家的报道，说中共呢已经是做好了准备，要和川普呢进行谈判，他的初步的一些内容哈都已经准备好了，什么完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啊，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呐、啊，然后还有什么保证不去人为的进行货币贬值啊，还有呢就包括 TikTok 对吧，这些大家听到了哈， TikTok 这算是他一个让步，剩下那些川普第一任你答应的你都没有完成，你现在还来玩川普，你看看川普对内对外他做的这些事情把人都给炒掉了，你第一任被你们玩了，第二任他就剩这4年了，他不会被你们玩的。所以我不觉得川普会上当，这次呢中共会老老实实的去跟川普谈，他而且他会老老实实的执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那我也看到呢，今天的这个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这个 华尔街日报的很多分析也都在讲啊，这个关税升级凸显了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未来的谈判进展仍存在不确定性。还有呢，在昨天的网络上呢，也有人在这跟着起哄，说川普呢撤销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5%的关税，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股市大跌，所以呢川普的压力太大了，就主动撤销了。川普输了啊，不是川普赢了，这也是网上的一种说法。我们就笑一笑吧，我只能说笑一笑。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什么中国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 ，It's nothing。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媒体的时候，什么今天什么什么贸易压力、贸易战的这个压力，今天的钱都很聪明，钱非常聪明，人家已经反弹了。你中国的制裁，美国的市场不在乎的，人家都懂得你这个根本不起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谁更怕贸易战？是美国害怕，美国不买你点儿，也就不买你点便宜货吧，对不对？你觉得如果川普能够把这个我们的所得税能够降低的话，贵一点又怎么样呢？可是中国你可怎么办？你一年的10000亿的这种顺差，你全部现在三驾马车只靠出口，谁最怕这部分呢？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条大家就知道了，中共没有办法去放弃美国和整个世界的他这种倾销的政策、出口的政策，他是没有办法的。他这是现在唯一的经济的支柱，怎么可能会存在什么在贸易问题上紧张关系啊？中共紧张吧，美国不会紧张的，川普不会紧张的。然后呢，周围跟着就忽悠的反川普的人跟着一起这么忽悠，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牌，中共是没有什么牌的哈、啊，就是都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包括呢，最近我们看到这个 DeepSeek， 虽然呢它一时的惊艳，但现在呢 OpenAI 已经新的这个模型已经碾压了，而且呢大厂的这些投资上面对 AI 仍然加码啊，没有降低，所以它只能呢会把 GPU NVIDIA 的 GPU 呢更加的高效率的进行开发了，很有可能这一场动荡之后呢一切就会趋稳。所以这些消息啊等等大家就看看吧。我有的时候会看的时候呢，特别是对中国的这个问题，我真的是觉得美国的很多的记者就胡诌八扯，也不懂，然后就在这胡扯。所以我就跟大家去说一下哈，我们自己去判断的时候呢也要去判断一下，都不用说别的，就刚才我说的那一条，中共最害怕，他才是最害怕的，美国不会在乎的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什么紧张关系的问题，是怎么谈判，你中共让步多少的问题。你原来不那么牛吗？你在拜登的任上，他不就说我这宁可关掉哈，那多牛啊，你现在呢，你不还是想去卖了吗？所以这就叫欺软怕硬哈。拜登的这种小院高墙啊，还有这种绥靖的政策，真的是让全世界都欺负美国啊，真的是很没面子，对吧？所以呢，中国的关税呢，对其他呢，美国像什么机械拖拉机供应商啊，什么，他会征收10%的报复性关税啊，等等，其实对美国的设备制造商的影响，可能都会是微乎其微的哈。这是美国的分析师呢，也在去讲到，因为呢，就是每年出口到中国的农业机械设备呢，是5亿美元啊，出口到中国的美国机械制造呢，约占蒂尔这个公司销售额的1%，其中可能还包括什么道路铺设和建筑、道路的铺设和建筑的设备。而蒂尔的这个公司去年的它的设备总销售额是450亿美元，450亿美元，然后呢，它只占1%。还不1%里边还有一些不在制裁范围之内的，所以今天就是扯嘛，对吧？就是中共，你看通过这些，你一看就知道了，对美国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川普的这些政策对中共的出口商来讲，对中共来讲那是刀刀见血的。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个就是，昨天他就签署了他的这种新关税，大家就吵吵的很厉害。其实他这其中有一条大家就没有注意哈，就是那个小额免税的那个法令呢已经被停止了。这个呢是被就是中国的服装和他那些什么 拼多多呀、Shein 啊那些商品呢，他们会影响数十亿美元的这种电商的产品呢，直接销往呢美国消费者。我们知道呢，这个都已经两党之间都写了多少个法案啊，就是低于800美元以下的单个的包裹呢免于关税。正因为这个漏洞呢，从而降低了大幅度的这种这个成本呢，所以呢，这种包裹的数量激增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两党呢不断的在推动哈这个政策，那么这个关税呢，其实对他们这部分呢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然后呢，这个过去呢，大家美国的这个政治家们一直在抨击这个漏洞，让中国的低价商品呢更加绕开了关税，而且呢，让中国的药品以及呢就是毒品呢，那些他们现在叫做前体化学品哈，更容易的进入美国。所以呢，在上周六呢，川普呢在这个关税的政策当中也暂停了这个800美元之下呢低脂免税的这个待遇，用的理由呢是打击中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供应链。这才是对中国那边杀伤力非常大的，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而且呢，它还有可能呢进一步的暂停更多国家的啊，它是现在是停了中国的低价的，还有更多的国家的低价低脂的800元以下的免税哈，它可能也会停止。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我觉得蛮值得，就是这种怎么讲，就是低价的这种电商的商品啊，可能会迎来一个涨价了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真正对中国这边所带来的影响。今天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哈，虽然呢中国你开征关税，但今天的美国的股市呢等等啊，全部是以上涨的这种方式呢去回应的。那么接下来呢，它的实施是在2月10号嘛，对吧？还有6天，它为什么要到2月10号呢？更是个虚招嘛。你有本事你现在就立马执行啊，他已经留出来跟川普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了。所以呢，这是中共去做的。中共呢还觉得他用这些小的方式能够忽悠住川普，我觉得他们是掉以轻心了。现在呢也有一些消息哈，就是像中共在巴拿马那边哈，有消息呢是在说，其实他们呢在给巴拿马政府呢主动让他们宣布退出一带一路，然后呢他们现在用这种方式呢想保住李嘉诚在那两个港口的控制权，同时呢他们在花钱在巴拿马这个国家呢掀起来反美的这样一个群众热潮啊，这中共呢在那边再去折腾这件事情呢。哎呀，咱们就折腾吧，中共越这么去做，美国看的是越清楚哈。那这些消息呢也不断的在出来。好，那这是呢关于和川普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税的问题，这也是第一次我们看到的第一场关税政策之后呢，真正开始较劲的呢仍然是落到了中国。而呢在墨西哥包括在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芬太尼的毒品的这一部分呢仍然来源还是中国。所以说白了呢，其实背后仍然是美中之间的一个角力哈。川普的这个政策呢是攘外必先这个安内，对吧？那么他现在呢是把内部的这部分要抓扣紧，把盟友这部分先弄明白了，否则的话呢真的是美国是四门大开，全部都是对美国顺插。那么你把美国要自己哈，盟友这边都要把让他听话啊，就是之前川普和拜登都要求他们这个毒品啊边境管理啊，但是就不当回事儿啊，就是拖字诀，官场拖字诀，最后把美国拖的是浑身都是筛子，都是漏洞。所以呢这是川普呢对欧盟这边的关税啊等等他也会进行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动作。那么接下来呢所有的目标仍然是针对着中共这部分的，包括呢大家对马斯克一直担忧他，但我们现在看到他呢他是全力以赴呢在对美国进行内部的整顿，每天的这些消息都非常的惊人。好了，那我们休息一段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马斯克啊都干了什么些事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昨天呢就要去讲，但是没有时间哈。那我今天呢快速的给大家讲一讲这两天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了。我们呢很多人都在美国生活，美国已经拿到了公民哈，那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也有很多人呢到这边是工作，哪怕是拿绿卡也是在这边纳税的。那我们纳的这些税都哪儿去了呢？所以这两天呢 Doge 哈，这个马斯克所领导的这个部门去给我们拿出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动作。那这两天呢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这两天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哈，除了之前的披露他呢在赞助了新冠病毒的研究之外呢，现在又被曝光出来他一直向世界经济论坛 WEF 呢提供资金。然后包括呢他们这个钱呢就是各种特别可笑的哈，我就不重复了，什么这个变性人的音乐会啦，什么漫画啦，都跑到别的国家去搞这套东西去了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川普呢已经呼吁呢要对国际开发署呢进行调查，找出来谁是国际开发署巨额开销当中拿到回扣的。那这件事情呢现在引起的反弹是非常的大，据说呢在民主党里边或者是周围的这个利益集团当中哈，都已经开始恐慌了。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呢已经开始呢到街上抗议去了，美国的这些官员们哈就开始呢去什么就是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的 Words 吧，那他们就开始呢去到街上去演讲去了。然后呢沃伦他叫沃伦，对，发表街头演讲。他挑什么呢？他说马斯克不是民选官员，没有权利拿走我们的资金，现在马斯克的作为就是在盗窃美国财富，盗窃美国人的金钱。然后呢他说美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号召美国人全都站起来，所有不愿意做奴隶的美国人冒着炮火前进哈。从昨天开始呢就是包括中文媒体当中的一些人也都开始呢骂川普，骂马斯克，他胡闹什么呀，你又不是政府官员怎么怎么样，全都是这个口径的统一啊。从中共这边到美国这边都是统一用这个理由去。昨天川普呢已经出来呢正式的去维护，他说马斯克没有做任何事情，他说他所有的事情他只是调查数据呢都是报给我们，我们说行我们说关的才能关，我们说裁的才能裁，我们说不行不能关不能裁的他是没有权利关裁停的。所以人家只是个调查员，人家不拿美国的一个工资，人家24小时啊，就包括呢那些年轻人，四个年轻人非常的聪明，他们都是不拿工资的为美国人去查我们的税金到哪去了。现在呢这些政客们包括呢那些黑川普的要挑动美国人情绪的呢在整个的 X 账号上面全部都动起来了，理由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啊，你不是官员你怎么能去做呢，你怎么他说马斯克盗窃了美国人的资金，哎呀简直了，太有意思了。然后呢这个今天呢川普又下令啊调查那个在我们加州的那个高速铁路项目哈。川普呢在白宫回答的时候呢就在说这是他见过的最糟糕的项目，现在已经10年了，原定呢预算是330亿，现在呢已经花费了1000个亿，然后目前呢才完成了22英里哈，每英里平均花费45亿美元哦。然后呢川普呢我看一个网友计算呢说1000亿美元的100元啊，要用按100元的美钞铺在一起呢能达到96万9316英里长。结果呢这1000亿的这个100美元的钞票呢在加州才完成了22英里高速铁路的修建。所以这到底这是个啥呀，这是个什么路啊，这是铁路吗，这是金子路啊。然后呢川普呢就在问就是要进行这个对这个呢要进行调查哈，这个您作为加州人是否愿意支持这样的一个调查呢？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还有呢就是马斯克呢现在呢已经到 FBI 啊 FBI 这边的官员15000名 FBI 的特工，其中呢有5000多名啊，5000名将近31%还多啊，专门调查1月6号的这个事件。也就是说美国 FBI 的里边的15000人里边超过1/3的人在调查美国人自己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今天这个也是非常的哗然呢在网络上。还有呢就是今天已经开始大家又在问了，说你们支持不支持马斯克去调查 RIA 啊，就是去调查美国的这个 税务局哈，大家我看在大家一片欢呼声哈，在这里边。那今天呢，川普呢就在说哈，说他就在为这个辩护，他支持呢伊隆马斯克。他说这些工作人员呢只有20岁出头，他们都是聪明人，我还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实际上在白宫之外工作，不像呢控制塔那些人，那就讲前两天发生那场空难啊。他说我们要在控制塔呢需要安排一些聪明的人，我们应该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安排到控制塔去，而我们之前安排在控制塔的人实际上智力有缺陷。所以这句话呢是川普今天说的。我有的人骂川普大嘴巴，他真的不是一个政客。那你这句话咱们中国人叫做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对吧？对，对不对？控制塔的人不是都是智力上有缺陷的，所以他说话呢不严谨啊，就是说那个事儿不严谨，就容易呢被抓住他就骂他，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不是政客，他不需要讨好别人，他是商人，他是艺人，他是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这伙儿的，所以他用的这种方式呢，这就是第一年让大家很烦他的地方。他现在呢已经80了，能改吗？改不了了，所以大家就适应吧。所以他呢还是会被别人揪着他这个话打，但是呢他就点到了这件事情哈。那现在呢就是报道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他是一个特聘的不拿工资的雇员，他现在在白宫园区内啊，在白宫园区内设有办公室，不领薪水啊，他根本不要钱，带了一群小伙伴，非常年轻，他们都获得了财政部支付系统的完全访问权限，他们已经关闭了哈，就拿他们先找到了拿美国纳税人钱最多的、花钱最多的地方，顺着钱找到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然后呢一下子昨天就给关闭了。现在有上万名的员工哈，现在整个他们都非常慌乱，而且他们川普现在要求他们去查，就在这里边拿没拿回扣啊，就是你去查谁在这里边拿回扣了。现在呢他们还向所有的联邦雇员呢提供了一种买断的计划，在多个机构当中呢将职业哈、啊、这些你都不要动了，现在呢他们不让他们接触电脑等等哈，就像川普，就像这个马斯克进到推特似的。那么这些呢都看到啊，马斯克呢川普呢直接对表扬马斯克，说到目前为止控制开支方面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也有最新的一些消息呢，是马斯克这边呢已经可能要上万亿美金已经帮助我们追回了，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呢很多人都在骂哈，都在骂他，谁在骂他，这就是我们要需要去看到的。另外呢今天比较大的消息呢是川普呢已经和内塔尼亚胡哈说宣布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方案，说美国要 take over 加沙地带，把加沙巴勒斯坦人安置到周边的各个阿拉伯国家去生活。川普说我们将接管加沙地带并对它呢进行重新的开发，美国将负责拆除加沙地区所有未爆炸的危险炸弹和其他武器。那么川普呢是一直不喜欢往外派兵的哈，一直在往回撤回军队，现在呢他却主动呢要到中东地方派出美国的军队进行托管，这是非常不符合川普风格的。但是他这个方案呢意义非常之重大，因为他避免了如果是以色列长期占据加沙呢就会引起阿拉伯世界的不满，他又可以呢利用美军这种强大的实力和美国雄厚的资本呢将加沙这个地方真的管好，同时呢也把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去分而治之啊，这就拆除了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发源地，同时呢他也可以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去摁住哈，就相当于美国在那个地方有个飞地一样，从无论从各个方面都有效的抑制了整个在中东地区的恐怖力量，以及呢恐怖力量后边对他们的支持。这之前呢我们知道中共的力量在那里边是也是开始不断的加强哈，那这个呢是看到呢就是中东的长期和平的曙光可能因为这个呢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中东解决了之后就将是乌克兰的问题，乌克兰问题解决完了之后就是全力对付中共的问题。好了，那这是呢高杰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2025年我们将看到许许多多令人震惊的变化。川普和马斯克呢在昨天他们同一天都宣布了他们自己未来继承人的啊这些安排，你就知道他们要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 ，Max， 我们首先呢，今天看一下 Plantia 今天呢是大涨了23%哈。然后呢，它呢是强于预期的第四季度的业绩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这个指引呢，今天飙升了24%，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前两天呢，它也进行了一个回调，很多人都冲进去抢到了这只股票哈。现在呢，让它的市值呢直接已经接近了 IBM 和思科，股市呢录得了它表现最强的一天哈。然后他呢这个首席执行官他在致股东的一封信当中说，因为这个 Plantia 是提供软件和技术服务的，最广泛有就他是与国防机构进行合作的。他今年去年呢他这家股价呢已经飙了340%哈。然后呢今年这次呢又是他说他的公司的商业和政府部门的发展势头是前所未有啊。而且呢他还宣称呢，他说他们正在处于发展轨迹的起点，我们处于一场革命的开端，计划呢3年到5年内成为基石，推动美国的这场革命。他们直接就讲到他们在正在和这个中国哈进行对抗啊。这是这么一家公司，我们来看一下 Plantia
103.83呢，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的趋势是看涨了啊，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他从2020年10月2号9.2块开始，也下到最低差不多10块以下，也是6块左右啊，然后现在来到103块，9.2块来到103块，
今天已经涨了24%了，已经是历史的高点了。您说在未来它还会涨，那么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高点再去入场的话合适吗？
啊，它肯定是会回调啊。
嗯，
看长，当然看短线它是看涨了，也不可能买低啊。那如果投机性质比较强啊，但看长线你可以少量入场啊。
嗯，
我觉得。
好，这是 Plenty 啊。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往888-275-1628 888-275-1628上面去送短信好吗？好，那今天我们再看一下 Google 呢今天在盘后呢跌了近8%，因为它呢第四季度的营收不如预期，它呢正在扩大 AI 的投资，但是呢云端的运算收入呢却低于预期哈，就因为这个事情是大跌了将近8%，所以我们很担心明天的这个股市可能都会呢在这个影响之下呢会有更加的一种有所波动。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207.71块哦，我看一周内的数据算是看涨的了，一个月内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算短中长期 Google 还是看涨。
Google 哈，那大厂呢我们知道他们一旦波动的话对整个科技股啊 S&P500 啊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AMD 今天也是哈，同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它的营收呢其实 是不错的，但是呢也是在 AI 啊等等这方面云端啊等等的哈出现了不如预期的这样的数字，所以今天它也跌了8%。我们来看一下 AMD 财测啊，它财测喜忧参半。
AMD 一周内还是看涨了，但是我看一个月内半年内的数据看整体来说它没有走出跌势，一年内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啊，但是如果你看五年，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嗯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苹果哈，苹果今天大涨了2.1%，昨天跌了超过3%哦，因为呢它是有新说它推出了一个叫做 Apple Invites， 建立呢活动邀请函啊，弄这么一个 App。然后呢对呢 iPhone 和 Apple Care 加进行了调整，然后试图推动订阅收入的成长，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呢让它翻红。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232.8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它还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我看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所以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最近的这个美国的股市波动非常的厉害，那Max 你怎么看？你对美国股市有什么评价？
美国股市长期来说还是看涨了， 所以当然短期回调是，我觉得是正常。
所以波动厉害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还是用您讲的就是定投少量就多次的，完了用长期这样看，对吗？
那长期肯定是长期才是投资嘛，如果短期基本上就
投
是
机
比较
了，
投机性质了。所以这个就看个人喜好啊，这个其实。
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次呢要请Max 跟我们来去看一些哈，就是冲得比较厉害的一些个股的情况。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谢谢，再见。